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借着圣子赐予我
各位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圣神降临节，我们都知道，圣神降临节是教会正式成立的日子。过去2000年来，教会在各种困难的情况里，在各种迫害打击下，不但没有退缩逃避，反而还能够在世界各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宣传福音。例如兴办医院、学校，以及帮助社会大众改善生活的慈善事业，用来光荣天主、传播福音。这都是因为天主圣神的光照、引导、鼓励跟推动。回想2000年前，当耶稣的那些门徒领受了圣神之后，马上充满热火，勇气十足，信心百倍，成了向外宣讲福音的先锋。所以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恳求天主圣神也来到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向亲朋好友分享信仰所带来的平安喜乐。另一方面，也在我们的地方教会团体和每位教友、神长共同团结合作，为天主做见证。现在让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天主，你以今天庆祝的奥基圣化了分布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整个教会，求你使圣神的恩宠充满寰宇，并继续在信徒心中完成你的神妙化工，犹如当年开始传播福音时你所完成的一样。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让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圣神的力量。由于山川河流的分隔，使我们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语言，以至于同样是中国人，往往南腔北调互相不能沟通。 今天的这一篇读经就是如此。圣神降临的当天晚上，因着圣神在他们中间，他们马上就能够听懂不同的方言，并且还能够说外国话。众人都因着圣神而结合为一。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五旬节到了，众人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来了一阵响声，好像暴风刮来，充满了他们所在的那座房屋。有火一般的舌头出现，分别停留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上。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能力，说起别种语言来。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这声音一响，就聚集了许多人，都非常惊奇，因为人人都听见他们说个人本乡的话。他们惊讶奇怪地说，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里勒雅人吗？我们每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出生地的话呢？我们中间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和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和卡帕多西亚、本都和亚细亚、弗里基亚和庞菲里亚、埃及和靠近基勒乃的利比亚一带的人，以及侨居的罗马人、犹太人和皈依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我们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论天主的奇妙作为。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以分裂和合一作为对比，强调神恩虽然不同，但都是为建立基督奥体而努力，都是侍奉同一个天主，也都属于同一个教会大家庭。世界各地的教会虽然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也是因着同一个圣神受了洗，所以应该保持教会的合一跟团结。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前书。弟兄们，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务虽有区别，所侍奉的却是同一的主。工作的效能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人们身上所推动的圣神显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为了众人的好处。正如身体只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的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由的，都因同一圣神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又都是同一圣神所滋润的。
今天福音很生动活泼地描绘出了耶稣怎么样派遣门徒出外传教，充分显示出 耶稣为我们所设想周到，他生怕这些门徒将来不能够跟他一起，难免会孤孤单单，缺乏依靠，所以他主动地提出要派遣一位能够安慰、引导教会的真理之神，这样我们才能够时时刻刻有所依赖，得到指导。天主圣神将继续耶稣基督在世上开始的救恩工程，教导我们明白耶稣所宣讲的福音。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若望福音。那一周的第一天黄昏时，门徒聚在一起，因为怕犹太人，就把门户都关上。耶稣来了，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派遣了我，我也怎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不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不得赦免。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复活平安。平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很重要的信息。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耶稣也将这样子的一个平安的讯息带给他的宗徒们。今天教会庆祝圣神降临节，一般来说我们说圣神降临是教会的生日，因为从这一天开始，宗徒们非常有勇气的得到了圣神的力量之后，勇敢的出去传教，宣扬天国的讯息跟福音的讯息。在这之前呢，门徒们因为害怕都关在门里头，不敢出门。那么我们对圣神的理解常常是从他的功能性去看，因为天主是这么样的一个奥秘的事情，人没有办法理解天主是谁，没有办法去定义天主。但是我们可以从天主圣神的功能来认识天主圣神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记得在读神学的时候啊，有一个趣闻啊，就是有一次这个教授突然出了一个很特殊的题目，上课没有教的题目，来考我们这个每一个神学生。那就有一个神学生非常调皮，就在这个答案卷上面写说：教授啊，你这个题目出得太难了，大概只有天主圣神会回答。后来这考卷发下来以后啊，教授的评语写的是：天主圣神得100分，你得0分。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对天主圣神的理解，就功能性来说，最直接的会被人认识到的、经验到的，会是天主圣神是一个天主的德能跟智慧的一个展现。就圣神降临的历史来历，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按照旧约来讲，他们会每年会过逾越节，那么逾越节是在收割大麦的这个时候。那么在旧约当中的逾越节是庆祝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过红海，然后进入到福地的一个庆节。为新约的教会来讲，我们庆祝的逾越节是耶稣复活的这个奥迹，所以耶稣的复活带领人从替弃之谷进入到永远的福乐的天国，这个是耶稣基督复活逾越奥迹的意义。那么在旧约时代，逾越节之后的50天，他们过五旬节。那么五旬节呢，是收割小麦收藏的一个这个节期。那么为新约教会来讲，我们过的五旬节的意思是我们这个收割信仰的果实。那么整个的天主的救恩史到圣神降临这个日子以后，得到了一个救赎的圆满。 所以就整个的历史缘由来看，新约跟旧约都个别有庆祝逾越节跟五旬节，但是新旧约教会有它不同的意义跟不同的角色都出现了，所以整个的救恩史在圣神降临之后达到了一个最高峰的圆满的境地。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圣神是天主的第三位，那么父生了子，子跟父之间的这个爱的关联，爱的能量激发出了一个新的位格，叫做天主圣神。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称天主圣神就是天主的那个爱的能量，我们用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圣神，譬如说一般我们在福音当中可以经验到的圣神的形象有火或是风，那么在旧约创世纪当中圣神在水上行走，那么水也常常被当作是一个复活泉源，活泉也被当作是一个圣神临在的记号。那么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圣神用火蛇的形象在门徒的头上发现。我们要从圣神的效果跟圣神的功能来认识圣神，反而是一个比较直接而容易的一个方式。那么在圣经当中，新约教会保禄宗徒提到了圣神节的果实有九个果实，也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和节制。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因着圣神的推动的关系，在人性上散发出来的圣神的天主德能的美。好，这些美善的灵现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啊，天主圣神一定在这个人身上运作，所以他能够结出这样子的一个果实。所以所有的善、所有的美、所有的爱、所有的真，都来自于天主，都来自于天主这个美善的本源。那么另外呢，伊撒雅先知也告诉我们圣神的一些效果，那么新约教会把这些效果整理成为圣神七恩，也就是智慧、聪明、超见、刚毅、明达、敬畏和孝爱。这些神性都是来自于天主的超性的一些恩宠，他赐给人以后，让人能够有超性的洞见，让人能够认识天主，让人能够有内在的一个内化的一种神性的改变，让人逐渐的对天主有足够的认识跟敬畏跟信赖。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读到的对于天主圣神的一种外显的表达。那么在今天的三篇读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经验到三篇读经各自用不同的篇幅来展现出了圣神的一些功能、圣神的一些效果。那么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神用火蛇的形象来到了每一个宗徒的头上，那么在一声巨响之后，每一个人都开始说起外方话来。那么在场有很多其他的群众，有帕提亚人、马代人、厄兰人等等，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也好，卡帕多西亚地区的也好，各种各地的人，他们都讲着各种不同的语言。但是门徒们原来不会说这些话，但是在圣神降临之后，每一个人开始出神说起外方话来。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圣神有这个语言的神恩，意思是这个语言不单单是一个外显的一个声波的形式，更是彼此沟通、彼此认识、彼此了解的、彼此有良性互动的一种能力。所以圣神是一个互相沟通跟合一的一个神体。在旧约当中，因为人的骄傲愿意跟天主比较，所以他们盖了一个巴贝尔塔。那么天主因了人的骄傲的缘故， 他禁止人在那个这样子的合作的方式之下企图超越天主，他愿意表达天主跟人之间的一种从属关系，所以天主让人开始讲不同的语言，彼此听不懂各自的话，因此就没有办法再这样子团结合作起来。那么圣神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合一的方式，彼此能够互相了解，互相共融，互相能够有良性互动的方式，重新再把所有的人性因着原罪的分裂，因着骄傲的这个刺激所犯下来的原罪，能够重新再这个建立起来，那样子的分裂重新再被合一被建立。这个是圣神在读经当中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语言跟合一的一个功能。那么在今天的读经二当中呢，我们看到圣保禄中途对格林多人的教友说的，他说除非一个人受圣神的感动，否则没有办法说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因为就人性来讲，他们当时的人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一个纳扎勒人，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跟天主是这么样的有距离的，所以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承认人可以等于天主这件事情，所以需要圣神的启发，需要圣神的内在的性德的赋予，让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一位有血有肉的人就是降生成人的圣言，取了血肉。那么我们在这篇读经的内容上面，我们也看到了教会是一个奥体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称教会是一个奥体的话呢，天主圣神就是这个奥体当中的一个血液啊，他负责输送所有的养分，他负责坚强每一个这个器官，他负责让这个奥体有神气有灵魂啊，这是天主圣神的功能。所以在读经二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圣神的功能有这个启发、认识、爱慕、信任天主，跟天主合一的这种真理之神的一个角色。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了天主圣神被门徒被耶稣基督派遣给门徒们，那么他用的一个形式是平安的形式。那么耶稣基督把平安带给了宗徒们之后，更给他们赋予圣神，让宗徒们能够有赦罪的权利，所以因此得到罪的赦免，这个内在很久的平安的力量也是来自于天主圣神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圣神的功能变成是一个护卫者的角色，让人得到内在的安慰，能够有勇气重新再站起来，能够有勇气为耶稣基督为教会做见证，同时他也有赦罪跟安慰人心，重新圣化人灵的一个角色跟功能。所以我们从今天的三篇读经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天主圣神非常多样性的一个功能跟角色，他是天主的第三位，他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位格。所以在今天的教会的庆祝当中，我们不单只是要庆祝圣神降临的这个奥迹，还要想办法让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发挥他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领受洗礼之后，事实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领受的这个神恩，也包含了天主圣神，在圣神临在也临在每一个领过洗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不应该阻止天主圣神在我们灵魂内发挥功能。所以圣经上说亵渎圣神的人没有办法得罪赦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要想尽办法让天主圣神发挥他的功能，让我们对天主对人有更深的爱跟理解。好，愿天主降福我们。
心将灵来我心。 住在我心中。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念这大家喜爱的俯求圣神降临祈祷文。天主圣神，求你降临，从至高的天庭放射您的光明。贫穷人的慈父，求你降临。恩宠的施主，求你降临。心灵的真光，求你降临。您是最会安慰人心的圣神，您是我们全心全意欢迎的嘉宾，您是人生旅途中舒服的遮荫所，在劳苦中您是安息，在酷热里您是清风，在悲痛时您是慰劳跟勉励。天主圣神，您是幸福的真正光明，求您照射我们，让我们身体和心灵都充满您的光明。除非有您的帮助，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是处。求您洗净我们的污浊，医治我们的创伤，滋润我们的憔悴。求您驯服顽强的人，温暖冷酷的心，引导迷路的人回到正路上行走。凡是信赖你的人，求你扶助，赐予丰富的恩宠，是以慈爱的照顾。求你赏给我们修德的能力，赐给我们善终的洪恩，施予我们永远的福乐。阿们。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一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事业。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和